好的，中共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才刚刚结束了历来规模最大的海上军演，紧接着大陆官方又发出公告，下周三4月18号将在福州的泉州市外海将进行实弹射击操演。福建的海事局公布了军演的区域，提醒渔船们不要进入，地点距离金门只有40公里。而巧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预定17号出访非洲的友邦斯威士兰，解放军18号就在台湾海峡要进行军演，引起了外界的诸多联想。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金发教授，请您分析一下这个解放军上一次举行这个类似的演习是在2015年的9月份，那么解放军为何选在这个时候再次于台湾海峡举行实弹的演习？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才刚刚结束大规模的军演，就马上朝着台海发射实弹，这又对外界传达出什么讯息呢？严教授，
所以我想这里面应该有威吓的这个性质哈。虽然我们国防部说这个好像是他的例行的，但我认为本来这种军事演练都是任何军队都必须做的，但为什么挑这个时候，而且挑这个时候会引起对方的反应，这都是要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要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因为过去这个国防授权法啦、台湾旅行法，以及听说这个 AIT 大楼成立以后，中波人可能会来台湾等等，我想做某种的抗议。那刚好碰到蔡总统要出访嘛，出访的第二天来军事演习，也让他有点首尾难顾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这个民主社会里面，任何的政治上的一个风吹草动都是很敏感的。那至少他可以制造更多让蔡英文总统有不安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有关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波顿会不会在6月份访问台湾，我们在下半场还会继续讨论。不过上半场我们聚焦在这个下周三可能即将举行的这个实弹射击。我想再请教张金教授，之前请大家来看一张图啊。从这张位置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放军它的时间是预定在北京时间的4月18号，下周三早上的8点到5月12点举行这个实弹射击的这个区域的位置呢，是这个四个坐标的4点连线内的这一块方形区域，距离金门只有40公里，但看来距离这个台湾海峡的中线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哦。那么上一次我们刚刚提到了举行演习的时间是2015年的9月份，当时涉及的高度大概是8000尺左右。我想请教这个解放军的军事专家张静教授啊，我们知道在台湾研究这个中国大陆的事务圈子当中，曾经有人开玩笑的说，张静教授是不用化妆、不用预演就可以直接这个扮演解放军的将军混进中南海啊。所以我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所谓下周三即将举行的这个实弹的这个射击，究竟是这个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有什么样的意义？外界是不是像刚刚说的不需要过度来解读呢？张教授，
我相信啊，其实啊，对于军事的动态的话，这是一项专业，我也非常尊重啊，这个建发兄啊，他啊从政治的角度啊去解读，但是我必须啊要讲出啊几项啊事实跟数据，让各位观众能了解。其实啊，两岸之间的军队啊，只要有军队，他就会啊练兵。我们啊讲啊，就拿中华民国国军呢、啊，每天空军呢、啊、加上陆军、海军呢、啊，这个飞行的架次、啊、接近啊300-400个架次，而且呢，在无时无刻任何时间，空中至少要有啊，这个接近啊10几架的战机会在那边巡弋，海峡上也接近啊会有10几艘船是在那边啊保护啊，而且啊各处啊都有分派分区啊就要戒备。所以呢，这种啊射击的训练在两岸之中啊，其实你去统计相关的有关的航船布告以及啊飞安的通报，一年啊大概都有100来起。所以呢，在啊一个既定的靶场，而且呢按照它的规程，在一个传统的啊这个实施法局啊，去啊发布啊这个射击的训练，有说比没说好。至于要挑日子呢，其实所有啊这些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军队的进训呢，它有一定的规程，它是按照它的时间讲，不会说因为啊看着你的总统，再加上啊这个靶区啊所涉及的是小口径的口，这个就是火炮。所以呢，这个假如是哦、啊、太让自己啊这个就是想象的空间去实身，到了最后是自己吓自己。所以啊，我要在这边啊郑重讲，我们必须要信赖中华民国国防部的专业的这个他的说明，这个确实是正常的演训。假如说今天这个真是非常的可怕，那我相信会改变总统的出访的行程。既然出访的行程没有改变，那就表示他是正常演训，所以我认为国防部的专业是应该受到尊重。
嗯，好的，感谢张静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习近平和蔡英文两个人是不约而同的各自进行了海上的教阅。习近平是登上了长沙舰，解阅包括了航母航辽宁号在内的48艘战舰、76架战机，还有10000多名的官兵。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习近平在教阅时的说法。
在新的时代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善于创新，勇于超越，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好的，听完了习近平的说法，我们来看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登上了美国出售给台湾的基隆舰驱逐舰出海，对海军的应变能力来进行测考。这次台湾方面总共有20艘的军舰参加这次的实兵操演，刚刚提到这个在大陆方面是48艘的军舰啊。那么台湾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就来看一看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发来的电视报道。
两批8架次 F-16 战机以释放火焰弹模拟鱼叉岛的攻击，承德舰、郑和舰、田丹舰、凤阳舰、汾阳舰、苏澳舰等主力战舰以释放干扰弹模拟对敌作战舰实施多弹饱和攻击。机动舰、导引潜艇、海龙舰发射2枚绿色烟标，模拟对敌战舰发射潜射鱼叉导弹攻击。潜艇在攻击后上浮验证战果。郑和舰舰载机 S-70 反潜直升机起飞，对战区战果进行评估。台湾军方这次测考演练总共动用了20艘各式军舰，兵力约2500人。蔡英文对这次海军操演表示赞赏，说他们反应快速，操作灵活，充分体现出国军不对称战力和特质。蔡英文在提到国舰国造时说，潜艇国造政策最近一些重要的发展令人鼓舞，更让台湾国舰国造充满信心。海峡两岸先后举行海军阅兵和海军操演，十分巧合。媒体揣测这是两岸军队统帅在相互较劲，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否认这种揣测。
这个过度解读，没有所谓的互别矛头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的国军是全年无休全时备战，那我们今天来也就是要来测考我们国军的准备的情况啊。那这个不是我们的一次的测考，这是一个我们一系列的军事测考行程的开始啊。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好的，先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今天两岸之间有很多的所谓巧合，刚才我们提到了蔡英文下周二要出访非洲的友邦，下周三解放军就要在这个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那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两岸的领导人作为军事统帅也在大概同一个时间进行海上教阅，有没有这个较劲的这个意味啊？另外刚刚蔡英文说，当然台湾的这个军方是365天都要备战的，除了测考海军的应变能力之外，这次蔡英文的这个视导是不是也有一些内政上的考量呢？严教授，
我想对说较劲是比较严重的啊，但是设想今天假如碰到中国这边在南海有这个辽宁舰刚演习过，那现在又在这个泉州外海有这个实弹演习，那假如我们都没有一些这样的演练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一定会被攻击，认为说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啊，那这个对于军队的士气也会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说选在任何这个时间点一定有它的考量啊。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时候，而且台湾是属于这个守卫方嘛，所以我这个也没有什么挑衅的问题，我们不过就是在把这个状况想到最坏的状况下，总是要去演练，万一有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可以来应付，所以我想应该 对我们来讲应该算是一个正当的这种防卫式的这个演练。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请教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蔡英文这一次海上教育的一些细节和准备啊？为什么台湾的媒体要特别的对外强调这一次海军的这个操演是实兵，但是却是一颗实弹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下周三解放军要射的是实弹哦。不过反观另一方面，这个解放军刚才我们提到了习近平说，这个中国海军的任务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急迫。您认为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啊，这次解放军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大阅兵，究竟是剑指何方？是不是有对台独势力或是对美国发出一个警告的意味呢？张教授，
我想啊，首先我们先从啊这个习近平啊他在啊这个海上的这个训话这句话来这个解读。第一，这个话之中没有提到美国；第二，他这个啊也没有提到台湾，他只是根据啊这个通泛性的、概泛性的论物啊，这个解放军面对啊这个新的时代，他认为做的这个四平八稳的诠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啊把它解释啊是专门是对着台湾或者对着美国，我觉得啊我们回去啊直接拿每个字啊去解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其实是我们自己啊用自己的想象空间去啊导这个，等于说在引导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去啊发展。另外呢，对于啊两边啊参加操演啊这个舰只的数目的悬殊，我其实啊要拿出另外一个那个数字啊来这个提醒大家。这个1987年啊10月15号，金国先生啊开放这个就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当年啊整个台湾啊中华民国的 GDP 是整个中国大陆的46%，现在是啊整个中国大陆啊2.4%。假如按照 GDP 啊去反映兵力的话，人家摆出100条船，我们只需要摆出啊这个2.4艘船，其实就是符合真正的我们国力的之间的差距。所以啊大陆现在啊经济啊搞得好，所以呢它的啊这个军费也会增高，所以自然啊它的参加操演的船只啊舰只也会多。但是有没有符合到我两岸之间啊目前 GDP 啊这么大的差距？其实没有。所以说根据来讲，我们的船啊摆出来还算是比较多的。至于呢有没有说选特别的日子，以及啊是有没有互别苗头对抗的操演，我觉得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啊主办者主观啊他有没有这样想，而是啊外面的人观察，尤其啊时间的接近，以及啊很多啊各种啊，诚如刚才这个就是剑发兄所讲的啊，必须要有所作为。所以很多人方面确实啊是啊如何是往这个方向做讲。所以啊无论是总统或者说是曾经透过中央社的、啊、这个所谓的匿名的知情人士啊去放话说这去否认这个说之间没有啊去这互别苗头的情形，我觉得这不是说你自己本身要怎么讲，而是要想到啊就是别人会怎么想。最后我必须要提非常遗憾的、啊、提醒一件事情，其实这些所有战备抽测、啊、在国军的整个体制之中是属于要、啊、降级的抽测。我们今天啊动辄啊去劳动统帅，所以啊总统的国安团队啊事实上充满了各种公关思维，将这个事情啊抬得这么高。我们要知道总统去效业、啊、任何、啊、海军要注重礼节，整个营区都要布置，甚至乐队仪队，而且因为这是历史上的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总统一个任内啊去效业啊这个海军不会有舰队啊不会有几次，整个、啊、马英九总统啊这个任期8年就这么一次。假如今天啊去把它硬是啊就是说把蔡英文总统啊降格到去所谓战备抽测，那我们等要看看2-3个月之后会不会去抽空军，会不会去抽陆军。假如没有的话，那就表示这次所谓的战备抽测其实是一个托词。但是问题国安团队这样子啊去啊设计，根本啊将来未来啊会把啊这个蔡英文总统、啊、给累死。假如后来啊2-3个月大家最后声音传言又传出来说总统只关心海军，也没有去抽测空军，也没有去抽测陆军。假如总统来去抽测空军跟陆军，那么总统日理万机，不是存心就要累死他吗？所以我认为啊，很多国安团队啊，不要为了短视啊一个事件，然后去操作、啊、这些公关的效果，而是应该去长眼。而且啊，这个总统的地位从容，所以啊，他的行程安排必须要、啊、是啊非常审慎庄重，必须要、啊、进退啊有节，举止有方才对。
好了，感谢张教授分析。也很快一个问题请教张教授，因为刚刚提到有小细节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个解放军下周三在这个台湾海峡要涉及的这个是实弹，但是蔡英文总统去给海军测考啊，这个试导这个海军的操演的时候强调是实兵，但是是全程模拟，没有用一颗实弹。这是不是有点担心说这么多的操演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担心在台海地区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为什么不用实弹？张教授，
哦，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误认，谁说没有用实弹？他打了火焰弹，也打了很多烟标，而且在做很测试。但是呢，因为哦，要真正做实弹操演，假如是精密的武器，你必须要配合的靶机，而且有水下的自走的靶标，所以整个技术的复杂度啊，是远超过这种所谓的战备收摄的等级。那个是整个的靠着火力的展示之用，尤其啊，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所有测试模拟都是属于啊精准武器等级，但是对岸啊下礼拜所做的一般的火炮的操演啊，基本上来讲那是小口径的火炮，那个档次是非常之低，也没有配合任何演习的响地，所以啊两者之间啊根本啊就是天差地别，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小规模而且真的微不足道的射击的演练，而这边呢是属于高级的科目，而且状况响地是配合了一定的它这个故事的发展，然后啊去啊做精密武器，而且啊海空啊联合一起来做，所以啊这两个就啊整个啊这个组织的密集度而言，其实啊在苏澳外海这边啊这整个的、啊、这个过程是啊更加的复杂，档次也啊就是级别也比较高，而那边呢只不过是属于啊像一般的、啊、这个是陆军地面部队甚至是民兵或预备役的火炮验证射击，那些啊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不要、啊、看到那边好像是、啊、那边在有实弹演习，然后把自己啊吓得啊胡说八道。我们应该去相信啊，国防部的人家专业的解说，这个多少年来啊，我们国家能够在这边维持安定，而且啊两岸之间能够维持啊这种军事，其实啊国军的同仁啊是非常努力，而且认真去掌握所有的状况。我认为国军的专业值得尊重，也值得肯定。
好的，非常感谢张静教授专业的分析跟介绍。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这一次大家都很关心大陆的这个实弹射击啊，实弹演习。那么香港媒体就报道说，他们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其实有震慑台独的感觉啊。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台湾民主基金会的一份民调，那么这份民调提出说，如果大陆对台动武的话，有高达七成的台湾年轻人愿意一战呢，相当的热血。那么国台办对这个民调的回应则是说呢，国台办大陆方面认为说，这个与其说是一个民调呢，更不如说像是一个文宣品。那么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说，放任纵容台独行为是在玩火。那么想就这份民调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您怎么看这个台湾年轻人有这么高比例愿意为台湾一战，您觉得台湾年轻人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当然这个是说看情形而定哈，因为这种民意如流水会变化，但至少就目前来讲，我想年轻人他们的感受就是说，第一个这是他唯一的一块土地，退无思所，我想他们很清楚。第二个，他无法接受目前中国这种体制，不合民主体制。那三者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日本其实在有关这个两岸的方面，其实蛮挺台湾的。我想这个有加持的这个效果，就让台湾人觉得说要捍卫自己的状况下，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帮忙。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道德支持力量。但我想更根本还是在于年轻人他没有其他的历史包袱，不像老一辈或许他还有一些情节在啊。这个年轻人他要的就是追求他生活的自主性、独立性。我想这是一个就所谓的像一般所讲的说天然独这样的意味。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张静教授，就是我们刚提到有七成的台湾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一战，当然如果大陆这个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
首先啊，我必须引用一个西方的谚语，西方的谚语之中有一个说 ，a swallow does not make the spring， 也就是说，一只燕子飞来，并不是代表了整个春天就来。台湾啊，这种民调啊，每年要做，可能啊有上千、成千上万，而且呢，他啊这个民调从头到就是没有交代，说他的母体是透过网络还是电话，或者是啊到菜市场、劳工工地去。所谓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年轻人？假如说你今天去调查所有 者在大陆求学，而且到那边用脚投票在大陆那边去谋生活的台湾年轻人的话，你得出来的统计却完全不一样。各位我必须要了解，我们不能用一份的这个民调然后就是去主导，而且去想象空间。我也觉得这个建发新闻在那边讲去把它印扯上天然毒，假如按照那种天然毒的话，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现在这个未来马上要求学，大部分去选择大陆的名校，难道我们说他的真正的就是说因为去大陆求学他的心就不在台湾吗？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既是台湾人，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之间这个就说是分分合合，而且他这个思维确实会变换的。所以我们在这两岸能够维持稳定，是两岸的青年相互之间的交流跟沟通，而且那些思想都可能改变了。所以不要说是哪一份民调在那边大做文章，这份民调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下，它的统计母体之中，只要经过科学的分析，我们绝对不能拿那么一个民调所以来做。我其实很难得去同意这个就是马晓光讲的话，但是我觉得马晓光这次讲的话倒是相当的持平，因为我们真正这是要思考，我们不要靠的一个民调好像就是一个算命书一样就认定了台湾年轻人是怎么样。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年轻人的想法都在变，我们仔细要看一下在台湾社会什么东西的流行都撑不过三个月，所以那个思维会真的是变化。随着两岸之间整个氛围以及经济实力的消长，是没有这个天然毒这回事了。真的它可能有天然台，但是确实没有天然毒。但是呢，我们即便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也不能就是说阻断了青年人他未来变化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要负责任的帮年轻人找出路，而且要帮两岸去找真正的生机，而且最重要我们要给历史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与其说是拿一份民调一直去挑动两岸的情绪，我认为对任何人的利益都不是正面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还有在 YouTube 的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河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我认为小英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台湾的安全。但保证台湾的安全呢，就必须得依赖美国，因为大陆这个共军实在是比国军强大很多。但又不能指望美国，因为美国你看在金门炮战的时候，美国的军舰就把国军的军舰抛弃了。那怎么办呢？我有一个主意，就是让把国军的军舰都开到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上面。这样一旦共军打过来，咱们呢就把这个太平洋领土都占为台湾的领土，然后就把可以把人口迁上去。第二呢，也是想破美国，如果共军一旦打到台湾，那么美国你必须帮我，如果你美国不帮我的话，我就打你太平洋领土，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看着办。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虽然很新奇，但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目前最可行的思路。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稍后我们会请两位来宾综合的回应。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如雪花般的涌进来，有两位网友的评论很类似，所以我先念这个李东升这位网友，还有杜三元，他们不约而同问到了这个中共的南海军演原定在4月11号到13号连续举办3天，但突然就在12号提前结束了，令人不解。有外媒猜测这可能和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直接开过去有关哦。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是在10号的时候驶过了中国南海争议岛屿，上面还载有菲律宾的将领、官员和媒体一起观看超音速 F-18 喷气式战斗机如何在舰上起降。美国的海军上将科勒当时表示，美国和中国的部队还没有任何危险的互动啊。另外根据中方媒体的报道，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附近，美国是再次齐聚了3个航母战斗群，包括了罗斯福号、里根号还有卡尔文森航母，而且舰艇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58艘。那么当美国的58艘舰艇碰上了中国的辽宁号，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在南海大军演大规模的海上阅兵，有48艘的舰艇，会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美中两军海军硬碰硬的情况？我想先请教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
我首先啊，必须要在这边提醒，我们不要对于两国中国大陆以及美国的关系认为这些舰艇这个在海上这样开来开去就好像很多年前之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西城故事》，就是在这一个大城市之中，两个不良少年的帮派每次带着那个弹簧刀在这个街上走，然后突然碰到之后大家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对不起这个两军在这边演习，其实它在这个相隔了都是数百海里之外，而且这边几乎就是说都只是说在媒体上面把它斗在一起，但是真正的间隔的海域其实都是很远，而且双方的任务指向也不是专门要开到你旁边去挑衅那边。这跟当初的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海南岛王海那次撞击的情形又是不一样，那种是单机的，就是侦察性的任务，然后呢这个大陆去拦截，最后因为飞行之间姿态产生了失误。但是这么大的舰队不会有人都是双方都会非常小心，而且我不要忘记美国跟中国大陆有海上不与其相越而且相互通联的规范，所以双方都知道这是不能开启玩笑的事情，只是媒体大家为了销路自然把它炒作好像说是山雨欲来的这个感觉，但是实际上但是真正发生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看事局真的是要冷眼去看清楚，而且要从专业的立场来看，而不要随着这些媒体的挑动而让人弄的情绪这个上上下下完全生活在自己想象的空间之中。至于刚才的河北的那位先生呢，我倒是觉得你想象力是相当丰富。这个历来写有关台湾这发生战事的小说那不知凡几。今年这个伊恩伊斯顿这样写美国，他也写了一个400多页，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这些小说只有一本书赚了大钱，就是1995闰八月。1995闰八月里头充满了怪力乱神想象空间，结果他赚了大钱。其他像那个伊安伊斯顿那个花的精力写了400页，却是目前卖座奇杀无比。所以我就是要跟各位讲，其实这个两岸之间我们事前哪有跟算命一样就是能够铁口直断，但是多半都是算不转之后还是硬着铁齿就是那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嗯，好的，感谢张静教授。另外呢，我只想请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回应一下美方的回应。刚刚提到很多网友跟听众都提到了美国的角色，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解放军宣布下周三要举行在台海的实弹射击之后呢，美国国务院他是怎么回应的呢？他是重申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还有相关战略意图缺乏透明度来表示关切，并且强调美国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片面行动。那我想两个问题很快请教严建发教授，一个就是美方的态度他的回应另外就是说刚才我也提到了说这次的实弹演习有人说是震慑台独，那么就有网友郭庆他就是说环球时报他注意到了是刻意把这次例行性的演习说是针对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而来他问说这是不是违背了习近平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因为我们知道上周我们也谈到了现在北京的官媒好像是针对这个赖清德举行了所谓的精确性的打击，你怎么看这次的演习他们把跟赖清德的一些台独说法联系在一起呢？丁教授，
我想本来中国就是中共他喜欢用这些新战来对台湾，比如说像我今天中午也接到一个朋友的一个讯息，那个朋友就是有人问他说最近能不能出国，因为中国在做这个在台海的台海对岸做演习，像这一类的讯息有些人就会认为真啊，那这个就可以达到他某种程度干扰台湾的这个效果。至于说所以我觉得他环球时报把这个台独还包括赖院长这个连在一块，我想他是有目的的那至于说美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很清楚嘛，他在经济安全上都是以中国为假想敌，所以我想他对于中国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个增加他当然是非常忌惮的，而这个所谓的维持现状基本上还是针对中国而来因为台湾一直都是在防守方，而且台湾的军售主要依赖美国，所以这个所谓的维持现状是说给中国听不是说给台湾听，因为台湾基本上尤其蔡总统一直都维持现状作为他的整个战略的这主轴，而且我们的军售方面也是仰赖美国，所以我想主要还是针对中国而发的。
好的，感谢严建华教授。我再很快接听一两个听众的电话呢，就以两位来宾针对上半场究竟这个台还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进行一分钟的总结。接这个天津王先生你的电话，天津的王先生您好。
喂，
请讲，天津的王先生。
啊，主要是我觉得啊，不是说要给我安排到下半场吗？怎么又弄到上半场了？
好的，那孙先生，请您下半场再给我们打回来好吗？河南的李先生，请您针对我们上半场发表一些简单的问题，抓紧时间。河南李先生在我们线上吗？
喂，
请讲。
能听见。
嗯，
请问啊，我想说就是，就是台湾啊，现在对，中国大陆其实对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威胁。就是说是，台湾呢，我觉得应该跟美国呀，多这个啥，多进行沟通，是吧？
嗯，
多站在一起，就是战略上各方面多，走得近一些。
好的，感谢河南的李先生来电。今天很有意思，很多的这个听众跟网友们都不约而同上半场提到这个美国可以发表的这个可以扮演的角色。那么上半场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总结，针对我们这个上半场提到的这个两岸的不约而同的阅兵军演，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些军事的行动，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辽宁舰还有解放军军机不断的绕台，加上美国强调的自由航行，究竟这一连串的线索摆在一起的话，台海地区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我想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的简单回应，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是，我想补充一点，就刚才有提到说为什么习近平有提早了一天还是一天半哈的这个在演习上。我的解读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中美这个贸易非常的冲突非常的高，那中国也说一定要报复，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博鳌论坛习近平所讲的那些点都是对美国的让步，在经贸上，所以我想可能他也认为大概差不多让的差不多了，也现在没必要再挑起这个这个所谓的军事上的这种紧张啊。尤其刚你也讲到这个罗斯福号已经就在附近哈，所以我想可能习近平也很清楚了，已经让了，那现在不宜在军事上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张力啊。所以提早的结束，我想这是我的观察，但也许不一定是如此。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张静章教授，究竟海上阅兵加时代演习，两岸之间是不是出现紧张情绪升高，或者说台海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请您分析。
我想先为就是海峡两岸以及美国这个知音的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去解读为什么是礼拜四所以实施这个演习。我必须要在这边讲就是说从这个习近平先生离开了北京，然后到海南岛，在博鳌论坛的时候是十号早上十点钟主持了讲话之后，十一号巡视的地方，其实海上的演习当时是讲说十三号的两次动动，他会海上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警告，整个把这个就是这个区域的禁制的航行是到十三号的两次动动结束。但是所有的海上操演都会加一天预备日，为什么呢？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原来的时间就是十二号。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礼拜四的下午这个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都会开会，所以这个中央的要员离开北京，他能够早上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飞回去还能够继续开会。我们到要知道他称为整个中国的领导人那个国事如麻，能够离开北京这几天已经非常了不得，所以我认为十二号其实是最合理的推测。当然了，我当时也有讲过去打个趣讲说这好像是放了这个蔡英文总统的鸽子，而避免也同一天。其实这个一个是十二号，一个是十三号，不也是两岸都是显露出诚意，不希望同一天去撞旗吗？所以我认为大家也不要去臆测，其实十二号是最正常的，十三号那本来就是预备日，而且还要赶飞回去十二号下午还要开会，所以大家应该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认识，去看着基本盘来做这个事情。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分析。那么有关于两岸领导人、海上阅兵还有解放军台海实弹演习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将进一段关注的是美中台关系的最新发展，美中两强交锋的下一个引爆点是不是台湾问题？川普与习近平博弈，蔡英文究竟是棋手还是棋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